流绅人来到海豚岛。阿留申人驾船来到我们岛那一天的情形我还记得。起初那船浮在海面上像一个小小的贝壳，后来渐渐变大，像一只收起翅膀的海鸥，最后在初升的太阳中显出它的本来面目。原来是一艘挂着两张红帆的红船。我和弟弟来到峡谷口上，这条峡谷蜿蜒而下，一直伸展到一个名叫珊瑚湾的小海湾。那里春天生长许多块根植物，我们正是去采集这种野菜的。我弟弟拉莫还是个小孩，只有我一半大，我当时才12岁。对那些活过许多岁月的人来讲，他真的是小的可以。他手快脚快，像只蟋蟀，兴奋起来也正好跟蟋蟀一样愚蠢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为了让他多帮我采集一些野菜，不要到处乱跑，我对我看到的贝壳或是收起翅膀的海鸥都闭口不说的。我用削尖的木棍在灌木丛中挖个不停，好像海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。即使当我确定那只海鸥原来是一艘挂着两张红帆的大船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吭声。可是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很少瞒得过拉莫的眼睛。他有一双黑得像蜥蜴一样的眼睛，很大很大，而且跟蜥蜴的眼睛一模一样，有时候看上去睡眼朦胧，其实这正是他看东西看得最清楚的时候。拉莫的眼睛现在正是在这样半睁半闭，跟一只蜥蜴躺在石头上正准备弹出舌头去捕捉苍蝇时完全相像。大海那样平静，拉莫说，就像一块光滑的石头，没有半点裂缝。我弟弟总喜欢把一样东西故意说成是另一样东西。我说，大海不是没有裂缝的石头，它现在不过是一片没有波浪的水。哦，在我看来，它是一块蓝色的石头，在它很远很远的边上是一朵小小的云，身子坐在石头上。一朵云不会坐在石头上，不管石头是蓝色、黑色还是别的什么颜色。可是这朵云就是坐在石头上嘛。云也不会坐在海上的，我说。海豚坐在海上，海鸥、鸬鹚、海獭和鲸鱼也坐在海上，就是云不坐在海上。那说不定是一条鲸鱼。拉莫来了个金鸡独立，接着换了一只脚，还是金鸡独立在那里，看着船渐渐地驶近。他不知道那是一艘船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船呢。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船，不过我知道船的样子，因为我听别人说过。嘿，拉莫，你在那里看着大海发呆，我在这里挖野菜，到时候野菜只有我的份儿，没有你的份儿。拉莫用棍子戳起土来，可是那艘船越驶越近， 船帆透过晨雾泛出一片红光。拉莫的眼睛盯在那艘船上，却装出一副没有去看他的样子。这时他问我，你看见过红鲸鱼吗？
看见过，
我说，尽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
我看见过的鲸鱼都是灰色的。
你还小呢，海里游的东西哪能都看到过呢？
拉莫挑起一把野菜，准备丢到篮子里去。忽然，他把嘴张得大大的，过了一会儿才重新闭上。他喊道：
独木舟，一条大独木舟，比我们所有的独木舟加在一起还大，哎，还是一条红颜色的呢。
究竟是独木舟还是船，拉莫并不在乎。一刹那功夫，他已经把野菜抛向天空，撒腿就跑，穿过灌木丛，一路跑，一路还哇哇直叫。我还在继续采集野菜，但我挖的时候两只手抖个不停。事实上我比弟弟还要激动呢。我知道那是一艘船，不是什么大独木舟，而且我还知道来一艘船背后还有许多许多的文章。我想丢掉棍子也跑过去看看，不过还是克制住了，因为我知道村子里的人需要野菜。我把篮子装得满满的时候，阿留申人的船已经绕过我们岛四周宽大的海草区，来到珊瑚湾的两块大礁石之间。阿留申人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到卡拉斯阿特村了。村里的男人已经拿着武器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飞快地奔向海岸。村里的妇女则聚集在方山边上。我也穿过茂密的灌木丛，迅速跑下峡谷，来到海边的峭壁上面。我蹲下身子趴在那里，下面就是海湾。那时候已经退潮，太阳照耀着海滩上白色的沙子。我们村里的男人有一半站在海边，其余的人则隐藏在小道尽头的岩石后面，准备一旦来者不怀好意，就向他们发动进攻。我蹲在矮小的灌木丛中，努力使自己不掉下崖去，既要把自己隐藏好，又要对下面发生的事情看得清、听得明。正在这时，船上放下一只小船，小船上有六个男人划着长桨，他们的脸很宽，黑色的头发油光发亮，披散下来遮住了他们的眼睛。他们走得更近了一些，我看得清他们鼻子上有骨头做的装饰品。这些人的后面还有一个黄胡子大汉站在小船上。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俄国人，但是我父亲给我讲过俄国人的事。这个人岔开两腿站在那里，手背在腰后，眼睛盯着小海港，好像海港已经是属于他的了。看见他这个模样，我疑心这个人来自北方，是使我们害怕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。小船划上岸以后，这人跳下船来哇哇乱叫。那时我就确信他是个俄国人。他的声音在海湾的石壁上回荡，这些话非常奇特，跟我听过的语言都不一样。
后来他又用我们的话慢慢地讲了起来。
他对岸上的男人说，我是为和平而来的，并希望同你们进行谈判。
谁也没有回答他。我的父亲也藏在岩石后面。
这时他走下倾斜的海滩，把标枪插进了沙里。
我是阿拉斯阿特的头人，我叫科维格头人，他说。
他向陌生人吐露真名实姓，使我感到很吃惊。在我们部落里，人人都有两个名字，真正的名字是秘密的，很少使用。还有一个是很普通的名字，因为如果别人经常使用你的秘密名字，他就会用得太烂，失去魔力。因此，人家都叫我王阿巴勒，意思是头发又黑又长的姑娘。我的秘密名字却是卡拉娜。我父亲的秘密名字叫做科威格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向一个陌生人说出自己秘密的名字。这个俄国人微微一笑，举起了一只手，自称是奥罗夫船长。我父亲也举起一只手。我看不见他的脸，也说不准他会不会报以微笑。俄国人说，
我带来了40个人，我们是猎捕海獭的，我们希望捕猎期间能在你们岛上扎营。
我父亲没有吭声，他长得很高大，虽说没有奥罗夫船长那样高。他挺起胸站在那里考虑俄国人的话，他不急于回答，因为阿留申人以前也曾经来猎捕过海獭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可是我父亲还记得他们。
你记起另一次捕猎了吧？
看我父亲沉默不语，奥罗夫船长说，
我也听说过这件事，那是由米特雷夫船长率领的，他是一个笨蛋，现在已经死掉了。当时引起冲突的原因是他让你和你的部落包干了捕猎的全部活。
我父亲说了，
我们确实曾经捕猎过海獭，可是你叫他笨蛋的那个人要我们长年累月捕猎下去，也不让我们歇口气。
哦，这回你们什么也不用干，由我们的人来干。猎到海獭我们会分给你们的，1/3归你们，用东西抵偿，2/3归我们。
奥罗夫船长说。我父亲这时说了，
应该对半分才是。
奥罗夫船长把目光移向大海，
等我们把给养安全运上岸以后再说吧。
那天上午天气晴朗，只有一点微风，但是每年这一季节中的暴风雨随时会来，所以我明白为什么俄国人急于把东西搬到我们岛上来。我父亲这时说，
最好现在就谈妥。
奥罗夫船长向我父亲走开两大步，然后又回转身来对着他说，
既然工作由我们干，而且工作很危险，分给你们1/3是公平的。
我父亲摇摇头。俄国人抓了抓胡子，
既然大海不是你们的，我为什么非要分给你们一份呢？
蓝色的海豚岛周围的海域是属于我们的。
我父亲回答说，他的语调十分温和，他生气的时候总是这样的。
你是说从这里到山塔芭芭拉海岸20里格以外吗？
不，只是和这个岛连接的水域和海獭聚居的地方。
奥罗夫船长咕噜了几声，他看看站在海滩上以及从岩石后面走出来的人，又看看我父亲，耸了耸肩膀，忽然他露出了一口长牙，微笑起来。
哦，那就对半分吧。
他还说了些什么，只是我没有听见，因为那时我过于激动，弄翻了一块小岩石，咔嗒一声滚下了峭壁，正好掉在了他的脚边。海滩上人人都在往上看，我悄悄地离开了矮树丛，一口气跑上了方山。